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26日星期五。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面对民调下滑，特朗普称对华贸易政策成果显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反驳；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拒绝用华为高管交换在华关押的加拿大公民；警告北京，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制裁侵犯香港自治的官员；美国国务院再次将中国列为人口贩运最严重国家名单；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称不怕因违反港区国安法坐牢，但为香港前景担忧。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抨击上届政府针对中国在经济上剥削美国无动于衷，并声称他上任后对中国采取严厉行动予以制止。上届政府副总统拜登说，特朗普被中国玩弄了。最新一些民调显示，在对一些选举结果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场州，拜登的支持率已经与特朗普持平甚至超前。特朗普星期四晚间在福克斯新闻主办的市民大会的访谈当中表示，中国剥削了美国巨大的财富，但上届政府未采取行动去阻止。特朗普说，中国本来要掌控我们国家，假如我不上来，他们就会掌控我们国家。他们对奥巴马和拜登所做的事，他们剥削了我们国家，每年数以千亿美元去了中国。特朗普称，现在情况大为改观，因为他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关税，还在今年一月与中国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特朗普说，我们正在收取数以千亿美元的关税，不是我们在支付这些钱，是中国，因为他们采取了货币贬值措施，我们干得难以置信的好。前副总统拜登质疑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他的支持者星期二在一则获得拜登授权播出的电视广告中说，特朗普没有严厉对待中国，他被人家玩弄了，输掉了他发动的贸易战。美国破产农民增加了 20%， 钢铁工人被出卖，我们的制造业萧条。拜登预计将获得民主党正式提名角逐2020年11月的总统大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是这次总统大选的一个主要议题。最新的两个民调显示，在被视为摇摆州的重大最新的两个民调显示，在被视为选票摇摆州和对选举结果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场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拜登的支持者比特朗普高出10个百分点。在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和北卡州，拜登目前的支持率要超过对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四拒绝了释放华为高管孟晚舟以交换被中国囚禁的加拿大公民的呼吁。他表示，如果交换将树立一个不良先例，损害加拿大的利益。在2018年12月，温哥华警方根据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不久之后，北京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上周他们被正式起诉间谍罪名。本周包括前内阁成员和前外交官在内的19位加拿大知名人士致信特鲁多，敦促渥太华停止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他们说，这将增加中国释放两位加拿大公民的概率。特鲁多表示，他不会干预孟晚舟案件。他周四表示，致信者要求释放孟晚舟是错误的。他告诉记者说，这将危及每年在海外生活和旅行的数百万加拿大人，我们不能允许政治压力或对加拿大公民的随意逮捕影响我们的司法系统的运作。周二，其中一名被中国逮捕的加拿大人康明凯的妻子纳吉布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督促加拿大司法部长考虑干涉此案，称她的丈夫的处境越来越糟糕。 尽管北京坚称释放孟晚舟和这两个加拿大人没有关系，但特鲁多表示两者之间有明显的联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无异议通过法案，对破坏香港自治和美国官员的企业实施制裁。与此同时，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北京当局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这项由跨党派议员所推出的香港自治法的制裁项目，除了对破坏香港自治的状态、侵犯香港自由的中国官员施加一级制裁外，还将对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而这一范围可能扩及大多数的中国主要银行，意味着具有潜在可能将切断这些银行与美国银行的合作联系，并限制他们使用美元交易。与此同时，参议院还无异议通过了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所推出的决议案，谴责中国共产党强行推动中国人大有关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违反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众议院版本的香港自治法已经由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两党领袖共同推出，目前这项法案在众议院的议程仍不得而知。法案的一致版本必须通过国会两院之后才能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惩罚。特朗普政府周四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人口贩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常剥削弱势人口，并且未能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美国国务院的第27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四年被列入人口贩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名单，非洲和中东的多个国家也被点名。国务院负责反人口贩卖事务的特使李世满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加剧了人口贩运问题。他在与记者的电话会中说，这种病毒迫使受害者和施虐者同处一室，并导致网上购买性工作者的人数增加。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美国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发起人史密斯议员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贩运者必须被追查、起诉，并因其令人发指的生意而面临司法审判。他们把妇女和女孩变成了商品，给我们的世界投下了阴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拥有最严重的人口贩运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国有企业强迫公民在恶劣的环境下为一带一路项目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在新疆地区强迫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劳工，并将这一计划扩展到其他地区，扩大了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迫害。报告表示，中国未能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而且几乎没有为此付出任何努力。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说，他可能是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针对的一个主要目标，这项有争议的法律可能会在几天内订立。黄之锋和其他批评者说，中国全国人大审议订立的这项法案将损害香港的自由度。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说，这项法律可能会在7月1日前出台。中国当局设立港区国家安全法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违背北京意志的活动，包括北京所称的分离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迄今为止，公众还不清楚这项法律如何界定犯罪行为以及如何实施惩罚。美国国务院本星期再将四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外交使团，使其在美人员资产面临审核。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随即发表评论，声言他的报纸是市场化媒体，这次也是被美国政府如此对待，令人遗憾。胡锡进的这番表态使中国网民获得了难得的机会就中国政治问题发表评论，网民的评论令中共当局难以应对。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本星期一，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在将四家中国媒体组织认定为外国外交使团，称这些中国媒体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这四家媒体组织分别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 美国是在与中国就贸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香港、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上跟中国争执不断的情况下做出上述宣布的。在被列为外国外交使团之后，这些中国媒体机构必须遵循美国管理外交使团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报告他们在美国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在美国的房地产方面的详细信息。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蒂威在宣布上述消息的时候说，这些中国实体不是独立的新闻组织，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宣传机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贯紧密控制中国的国营媒体，但近年来，近一二十年来，尤其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这种控制收紧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政府针对中共掌控的媒体组织采取的举措做出了正式的表态。赵立坚说，这是美方赤裸裸的对中国媒体政治打压的又一例证，将进一步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美展开正常报道活动，也进一步暴露出美方标榜的所谓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虚伪性。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史蒂威称，被列为外国外交使团的四家中国媒体组织都是中共掌控的宣传机构，这种说法对中国公众来说是大实话，而且这也是中共当局自己的说法。中共当局还有一种更传神的说法，这就是中国媒体都必须姓党，意思是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共的指挥，为中共当局利益服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史蒂威有关中国媒体与中共关系的说法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星期二通过微博对美方的举措提出了在许多中国网民看来是非常滑稽的异议。胡锡进写道，美国国务院宣布在将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四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老胡想说的是，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决定。中美关系紧张，以至于环球时报这样的市场化媒体都受到波及，这很让人遗憾。美国在失去自信和包容，那个国家乱套了。胡锡进这种似乎要撇清跟中共关系的姿态立即受到了中国网民的嘲笑，有网民旋即贴出胡锡进先前发表的阐述中国媒体与中共关系的微博贴。胡锡进微博贴写道，媒体必须姓党，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属性，如何让坚持党性的媒体更具活力和战斗力，使他们足够强大，有能力护党、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服务，这恐怕是关键。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读于耶鲁大学英文专业的黄爱玲，成长于新泽西州一个小镇上。今年20岁的她，从小到大很少和来自中国的移民父母讨论美国的种族问题。日前，黄爱玲为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之死发表一封题为《我们和非裔站在一起》耶鲁华裔学生写给爸妈和华人社区的公开信，掀起了一场美国华人社区的辩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艾琳的父母在90年代初以学生身份来到美国，分别读取博士和硕士学位。那时，作为外国人的夫妻俩不时会遭遇来自本地人的歧视言行，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得太在意，努力为自己和艾琳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是他们心头的首要任务。由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美反警暴和种族歧视的抗议已经超过了3个星期，尽管抗议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抗议带来的影响已经深入社会多个层面。美国高具影响力的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近70%的美国人现在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层充满争议的社会运动。69%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就种族问题与他人展开过对话。社会各界的名人、品牌、机构纷纷发声支持。曾在相关问题上争执不下的国会两党也各自推出警察系统改革法案。就连一些抗议的对象警察也对示威者的担忧表达了理解和共情。在许多美国华裔乃至亚裔的初代移民家庭里，种族歧视这样的社会问题并不是两代人常常讨论的话题。如今这一点也在发生改变。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二代们开始积极地和他们的家长展开沟通，希望帮助他们了解作为移民的他们可能忽视了或是不熟悉的有关美国种族问题和民权运动的概念和历史。微信上的不实信息无处不在，也难以辨别，但他们依然是许多美国华人移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一些华人二代的孩子们看到了这一点，决定在微信上发表公开信，和他们的长辈展开交流。黄爱玲就是最先站出来的一员，在她的题为《我们和非裔站在一起》耶鲁华裔学生写给爸妈和华人社区的公开信中，她对华裔社区在弗洛伊德之死后表现的冷漠表示失望，并鼓励大家积极了解少数族裔在美国的历史。这封信得到了超过20名华裔和亚裔学生的联名签署。艾琳对美国之音表示，我真的无法将弗洛伊德之死的画面清除出大脑，所以我写了这封信。我真的无法对这些抗议保持沉默。乔治·弗洛伊德的遭遇曾经发生在19世纪的中国劳工和陈果仁身上，并将继续发生在我们和所有少数族裔身上。除非我们不再保持沉默，沉默从未保护过，也永远不会保护我们，艾琳在信中写道。陈果仁是80年代一次种族仇恨犯罪中的受害者，当时因为来自日本的竞争，曾经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汽车工业状况每日愈下。1982年6月19日，一对白人父子在一个停车场将华裔的陈果仁用棒球棍杀害，并称是他这样的人导致了这对父子的失业。最后，这对父子被罚款$3000，没有坐牢。阿林说，父母辈的移民家长们对60年代民权运动的历史和意义缺乏了解。他说，他们是在民权运动后才来到美国的，他们不了解美国黑人是如何通过一系列抗争才让他们能正当地存在于社会中，茁壮成长并维持这一点。他们的抗争也让其他所有少数族裔能茁壮成长。家人们并不知道黑人运动人士为去除种族隔离做的贡献，为废除种族歧视性的国籍和入籍法所做的贡献。艾琳指的是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案，这一法案禁止了在接收新移民中以种族和国籍为基础的歧视。艾琳的妈妈也表示，自己的确缺乏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她说，其实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历史不对等还挺大的，对美国的华裔历史、美国的黑人历史，我们知道的和关注的比较少。很多家长真的是要看看自己移民来的国家的历史性的东西，一些社会性的东西。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艾伦·吴认为，不仅是移民，许多美国本地人也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他说，许多美国人没有接受对美国历史提供深入理解的教育，不了解种族主义的历史，特别是反黑人的种族主义。他说，从奴隶制到种族隔离，到现在的大规模监禁和警察暴力，我想许多美国人，无论他们是不是来自移民家庭，我们都不具有对这段历史的深刻了解，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有，甚至大学也没有。1921年的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种族暴乱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年白人暴徒攻击并洗劫了有着黑人华尔街之称的全美最富有的格林伍德黑人社区，造成上百人受伤、数十人死亡和百万美元的财产损失，没有黑人居民在事后得到补偿。这场暴乱不常在学校的历史课程中被提起，
2019年，一部以此为背景的电视剧《守望者》热播后，许多观众惊讶地表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这件事。艾琳的公开信发表后，仅在发表的媒介微信公众号“美国华人”上就吸引了超过10万的阅读量，反响超乎想象的强烈，支持与反对并存。在文章的评论里，一位网名为 JC 的读者认为，陈果仁只是个案，30年里才发生了一起，而华人常常被黑人抢劫、殴打和谋杀。此外，他还谴责抗议中的打砸抢行为。他写道，黑人被歧视的不是他们的肤色，是他们的行为，不要本末倒置。他的评论收获了超过1600人的点赞。另一位叫做舒玉的读者表示，华裔并非像艾琳所说的那样对种族问题冷漠，民权运动时也有华裔的参与，与其他族裔一起争取平等权利。他写道，你们站在同样华裔前辈的肩上，走在他们开辟的路上。在反对的声音中，最常见的论点是非裔美国人的现状，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上，是他们不努力的结果，而华人如今在美国的高收入情况是华人努力的结果。在艾琳文章的英文版下，一位网民写道，亚裔并不欠美国人什么。一位读者写道，亚裔并不欠非裔美国人什么，亚裔今天拥有的从来不是别人施舍来的，亚裔拥有的是他们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积累下来的。另一位读者写道，黑人就是懒，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玩上而不是做作业，然后说是系统性的歧视让他们没能获得教育。专家们表示，这样看似有理的论点忽视了历史因素。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案除了扫除制度中的歧视，同时也鼓励职业从事者和有特别技能的个人移民来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来到美国的移民本身的经济水平和教育背景都不会差。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裔美国人和海外亚裔研究教授伊莲金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多亚洲移民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来自城市而不是乡村，他们通常至少有高中学历，一些人从事过技术性和职业性的工作。1998年，金教授在聚焦社会问题的季刊《社会正义》上发表文章，至少你不是黑人，美国种族关系中的亚裔美国人。他写道，历史上美国的移民政策青睐中产阶级的亚裔移民，1965年前偏爱商人和外国学生而不是劳工，直到1980年代为止都更欢迎城市里的职业工作者。从比例上说，与其他的有色人种相比，中产阶级在亚裔美国人中占比更高，包括南亚和菲律宾人。他说，把这样的亚裔群体和在奴隶制废除后从零开始的受到种族隔离等制度性歧视的黑人做比较，是在拿橘子比苹果。在哈佛学习英文专业的19岁华裔二代朱坤也这么认为。在读到黄爱玲的公开信后，朱坤也写了一篇题为《响应耶鲁女孩，哈佛大学生也有话说》的文章，发表在微信上。他在文章中写道，虽然华裔非常努力，但是我认为将努力工作看作是华裔独有的文化是一种自负的看法，认为黑人不想送孩子上好学校，不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也不想自力更生，这样的想法恐怕是一己之见。是的，移民很艰难，我的父母不得不克服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障碍，我永远也无法体会他们为我成为今天的我而承受的艰辛。自力更生是一种崇高的信念，但数百年歧视黑人的社会态度和制度让他们的自力更生变得比华人要困难得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华裔美国移民在来美国之前大多已具有高教育背景，而这一点会带来更大的成功。任何一个亚裔美国人对模范少数族裔这个词都不会陌生。模范少数族裔指的是移民中在移民国取得了高于平均水平成就的少数族裔群体。这个词在美国最初被用于形容日裔美国人，随后扩展到了整个亚裔美国人群体和犹太裔美国人群体。如今这个词主要指包括华裔、日裔和韩裔在内的东亚裔和以印度裔为主的南亚裔。 印第安纳大学的吴教授指出，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时，那时亚洲逐渐变成了美国的外交前线，而当时国内的对于亚洲人的种族歧视不利于与这一外交重地的关系发展，于是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形象逐渐开始变得积极。同时，为了让美国主流社会接受和尊重自己的存在，华裔等亚裔群体也在刻意打造自己为了美好生活而勤奋努力的形象。二战后不久，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开始兴起。吴教授认为，尽管亚裔的初衷是为了被接受，但模范少数族裔这个概念却在无意中被人利用，成为了分裂种族关系的道具。他说，一些白人开始指着亚裔美国人，直接拿他们和非裔美国人做成好和不好的比较。当然，他们对两个族裔都做出了过度的概括。他们说亚裔是安静的，不谣传，不惹事，而非裔美国人却在街上抗议等等。吴教授认为，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让亚裔美国人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舒适和安全，但他并不把这一点当作益处，因为这让美国社会忽视了一些深层次的不公。他说，如果你有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这似乎是在暗示好的少数族裔不惹麻烦，坏的少数族裔才惹麻烦，把麻烦的原因归结于他们自己，而不是提出更多的坦诚的问题，比如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为什么机会、尊严和安全几乎都属于特定的种族，而种族本身只是一个概念，用来正当化不平衡的财富分配。我们真的想要这种不断繁殖不义和不公的生活吗？对绝大多数移民们来说，愿意移民到美国自然是看中了这个国家的种种优越之处。刚来到美国时，黄爱玲的父母就觉得这里的各方面条件都远好于国内。爱玲的妈妈举例说，像我是个女生，从中国来的，在国内的公司里被上司说不尊重女性的话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到这里来发现这里还挺尊重女性的。已经退休的伯克利大学的金教授在他1998年的文章里也写到了移民为什么会更倾向于遵守美国的现存制度和法律，而不是试图改变他们。他写道，对于大量的亚裔美国人来说，美国代表着允诺之地或是梦想之国，许多亚裔美国人依然觉得自己是美国的客人，或者说是在丈母娘家的儿媳，就像客人或是儿媳一样，他们要保持感恩、顺从、不抱怨，他们要注意着规矩和主人的慷慨，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他又有哪里能去呢？阿拉斯加大学安克拉治分校的心理学教授 E.J.R. 大卫研究跨文化心理学和亚裔美国人心理学等专项，他认为移民们对美国优于他们出生国的看法，有时会助长他们对美国社会中不公行为的忽视。他说，尽管他们也许会发现美国不是完美的，但他们觉得还是这里更好。这样的心理可能会是一些移民为什么会忽略今天美国社会中的一些不正义和种族歧视。他认为由于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它的文化是如此深入人心，这导致了美国文化中的一些反黑人的歧视因素在移民们到来前就已经被他们接纳。他说，美国有着一段种族歧视的悲痛历史，所以那些想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的人，比如移民，会表现出带有种族歧视的行为。对于一些移民们来说，他们可能甚至觉得反黑人是在这个国家生存下来的必要条件。黄爱玲说，自从他的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都联系到他，感谢他的发声，让他们开始对种族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说，一些读者的父母乃至祖父母都对他的文章表达了夸赞。18岁的张小慧就是其中之一，在耶鲁大学读历史的他说，自己的一家人在看了文章后都很喜爱。他说，我把文章发给了我爸妈，我发给了我所有的朋友，我的爸妈很喜欢，所以我们把文章翻译成了繁体字给我的祖父母们读，他们也很喜欢那篇文章。我从来没有亲身和祖父母们讨论过种族主义，但是看到他们的反应如此之好，这真的很让人鼓舞。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26日星期五。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面对民调下滑，特朗普称对华贸易政策成果显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反驳；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拒绝用华为高管交换在华关押的加拿大公民；警告北京，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制裁侵犯香港自治的官员；美国国务院再次将中国列为人口贩运最严重国家名单；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称不怕因违反港区国安法坐牢，但为香港前景担忧。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抨击上届政府针对中国在经济上剥削美国无动于衷，并声称他上任后对中国采取严厉行动予以制止。上届政府副总统拜登说，特朗普被中国玩弄了。最新一些民调显示，在对一些选举结果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场州，拜登的支持率已经与特朗普持平甚至超前。特朗普星期四晚间在福克斯新闻主办的市民大会的访谈当中表示，中国剥削了美国巨大的财富，但上届政府未采取行动去阻止。特朗普说，中国本来要掌控我们国家，假如我不上来，他们就会掌控我们国家。他们对奥巴马和拜登所做的事，他们剥削了我们国家，每年数以千亿美元去了中国。特朗普称，现在情况大为改观，因为他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关税，还在今年一月与中国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特朗普说，我们正在收取数以千亿美元的关税，不是我们在支付这些钱，是中国，因为他们采取了货币贬值措施，我们干得难以置信的好。前副总统拜登质疑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他的支持者星期二在一则获得拜登授权播出的电视广告中说，特朗普没有严厉对待中国，他被人家玩弄了，输掉了他发动的贸易战。美国破产农民增加了 20%， 钢铁工人被出卖，我们的制造业萧条。拜登预计将获得民主党正式提名角逐2020年11月的总统大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是这次总统大选的一个主要议题。最新的两个民调显示，在被视为摇摆州的重大最新的两个民调显示，在被视为选票摇摆州和对选举结果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场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拜登的支持者比特朗普高出10个百分点。在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和北卡州，拜登目前的支持率要超过对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四拒绝了释放华为高管孟晚舟以交换被中国囚禁的加拿大公民的呼吁。他表示，如果交换将树立一个不良先例，损害加拿大的利益。在2018年12月，温哥华警方根据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不久之后，北京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上周他们被正式起诉间谍罪名。本周包括前内阁成员和前外交官在内的19位加拿大知名人士致信特鲁多，敦促渥太华停止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他们说，这将增加中国释放两位加拿大公民的概率。特鲁多表示，他不会干预孟晚舟案件。他周四表示，致信者要求释放孟晚舟是错误的。他告诉记者说，这将危及每年在海外生活和旅行的数百万加拿大人，我们不能允许政治压力或对加拿大公民的随意逮捕影响我们的司法系统的运作。周二，其中一名被中国逮捕的加拿大人康明凯的妻子纳吉布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督促加拿大司法部长考虑干涉此案，称她的丈夫的处境越来越糟糕。 尽管北京坚称释放孟晚舟和这两个加拿大人没有关系，但特鲁多表示两者之间有明显的联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无异议通过法案，对破坏香港自治和美国官员的企业实施制裁。与此同时，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北京当局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这项由跨党派议员所推出的香港自治法的制裁项目，除了对破坏香港自治的状态、侵犯香港自由的中国官员施加一级制裁外，还将对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而这一范围可能扩及大多数的中国主要银行，意味着具有潜在可能将切断这些银行与美国银行的合作联系，并限制他们使用美元交易。与此同时，参议院还无异议通过了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所推出的决议案，谴责中国共产党强行推动中国人大有关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违反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众议院版本的香港自治法已经由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两党领袖共同推出，目前这项法案在众议院的议程仍不得而知，法案的一致版本必须通过国会两院之后才能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惩罚。特朗普政府周四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人口贩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常剥削弱势人口，并且未能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美国国务院的第27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四年被列入人口贩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名单，非洲和中东的多个国家也被点名。国务院负责反人口贩卖事务的特使李世满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加剧了人口贩运问题。他在与记者的电话会中说，这种病毒迫使受害者和施虐者同处一室，并导致网上购买性工作者的人数增加。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美国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发起人史密斯议员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贩运者必须被追查、起诉，并因其令人发指的生意而面临司法审判。他们把妇女和女孩变成了商品，给我们的世界投下了阴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拥有最严重的人口贩运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国有企业强迫公民在恶劣的环境下为一带一路项目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在新疆地区强迫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劳工，并将这一计划扩展到其他地区，扩大了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迫害。报告表示，中国未能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而且几乎没有为此付出任何努力。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说，他可能是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针对的一个主要目标，这项有争议的法律可能会在几天内订立。黄之锋和其他批评者说，中国全国人大审议订立的这项法案将损害香港的自由度。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说，这项法律可能会在7月1日前出台。中国当局设立港区国家安全法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违背北京意志的活动，包括北京所称的分离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迄今为止，公众还不清楚这项法律如何界定犯罪行为以及如何实施惩罚。美国国务院本星期再将四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外交使团，使其在美人员资产面临审核。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随即发表评论，声言他的报纸是市场化媒体，这次也是被美国政府如此对待，令人遗憾。胡锡进的这番表态使中国网民获得了难得的机会就中国政治问题发表评论，网民的评论令中共当局难以应对。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本星期一，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在将四家中国媒体组织认定为外国外交使团，称这些中国媒体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这四家媒体组织分别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 美国是在与中国就贸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香港、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上跟中国争执不断的情况下做出上述宣布的。在被列为外国外交使团之后，这些中国媒体机构必须遵循美国管理外交使团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报告他们在美国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在美国的房地产方面的详细信息。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蒂威在宣布上述消息的时候说，这些中国实体不是独立的新闻组织，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宣传机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贯紧密控制中国的国营媒体，但近年来，近一二十年来，尤其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这种控制收紧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政府针对中共掌控的媒体组织采取的举措做出了正式的表态。赵立坚说，这是美方赤裸裸的对中国媒体政治打压的又一例证，将进一步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美展开正常报道活动，也进一步暴露出美方标榜的所谓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虚伪性。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史蒂威称，被列为外国外交使团的四家中国媒体组织都是中共掌控的宣传机构，这种说法对中国公众来说是大实话，而且这也是中共当局自己的说法。中共当局还有一种更传神的说法，这就是中国媒体都必须姓党，意思是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共的指挥，为中共当局利益服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史蒂威有关中国媒体与中共关系的说法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星期二通过微博对美方的举措提出了在许多中国网民看来是非常滑稽的异议。胡锡进写道，美国国务院宣布在将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四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老胡想说的是，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决定。中美关系紧张，以至于环球时报这样的市场化媒体都受到波及，这很让人遗憾。美国在失去自信和包容，那个国家乱套了。胡锡进这种似乎要撇清跟中共关系的姿态立即受到了中国网民的嘲笑，有网民旋即贴出胡锡进先前发表的阐述中国媒体与中共关系的微博贴。胡锡进微博贴写道，媒体必须姓党，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属性，如何让坚持党性的媒体更具活力和战斗力，使他们足够强大，有能力护党、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服务，这恐怕是关键。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读于耶鲁大学英文专业的黄爱玲，成长于新泽西州一个小镇上。今年20岁的她，从小到大很少和来自中国的移民父母讨论美国的种族问题。日前，黄爱玲为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之死发表一封题为《我们和非裔站在一起》耶鲁华裔学生写给爸妈和华人社区的公开信，掀起了一场美国华人社区的辩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艾琳的父母在90年代初以学生身份来到美国，分别读取博士和硕士学位。那时作为外国人的夫妻俩不时会遭遇来自本地人的歧视言行，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得太在意，努力为自己和艾琳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是他们心头的首要任务。由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美反警暴和种族歧视的抗议已经超过了3个星期，尽管抗议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抗议带来的影响已经深入社会多个层面。美国高具影响力的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近70%的美国人现在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层充满争议的社会运动。69%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就种族问题与他人展开过对话。社会各界的名人、品牌、机构纷纷发声支持。曾在相关问题上争执不下的国会两党也各自推出警察系统改革法案。就连一些抗议的对象警察也对示威者的担忧表达了理解和共情。在许多美国华裔乃至亚裔的初代移民家庭里，种族歧视这样的社会问题并不是两代人常常讨论的话题。如今这一点也在发生改变。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二代们开始积极地和他们的家长展开沟通，希望帮助他们了解作为移民的他们可能忽视了或是不熟悉的有关美国种族问题和民权运动的概念和历史。微信上的不实信息无处不在，也难以辨别，但他们依然是许多美国华人移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一些华人二代的孩子们看到了这一点，决定在微信上发表公开信，和他们的长辈展开交流。黄爱玲就是最先站出来的一员，在她的题为《我们和非裔站在一起》耶鲁华裔学生写给爸妈和华人社区的公开信中，她对华裔社区在弗洛伊德之死后表现的冷漠表示失望，并鼓励大家积极了解少数族裔在美国的历史。这封信得到了超过20名华裔和亚裔学生的联名签署。艾琳对美国之音表示，我真的无法将弗洛伊德之死的画面清除出大脑，所以我写了这封信。我真的无法对这些抗议保持沉默。乔治·弗洛伊德的遭遇曾经发生在19世纪的中国劳工和陈果仁身上，并将继续发生在我们和所有少数族裔身上。除非我们不再保持沉默，沉默从未保护过，也永远不会保护我们，艾琳在信中写道。陈果仁是80年代一次种族仇恨犯罪中的受害者，当时因为来自日本的竞争，曾经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汽车工业状况每日愈下。1982年6月19日，一对白人父子在一个停车场将华裔的陈果仁用棒球棍杀害，并称是他这样的人导致了这对父子的失业。最后，这对父子被罚款$3000，没有坐牢。阿林说，父母辈的移民家长们对60年代民权运动的历史和意义缺乏了解。他说，他们是在民权运动后才来到美国的，他们不了解美国黑人是如何通过一系列抗争才让他们能正当地存在于社会中，茁壮成长并维持这一点。他们的抗争也让其他所有少数族裔能茁壮成长。家人们并不知道黑人运动人士为去除种族隔离做的贡献，为废除种族歧视性的国籍和入籍法所做的贡献。艾琳指的是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案，这一法案禁止了在接收新移民中以种族和国籍为基础的歧视。艾琳的妈妈也表示，自己的确缺乏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她说，其实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历史不对等还挺大的，对美国的华裔历史、美国的黑人历史，我们知道的和关注的比较少。很多家长真的是要看看自己移民来的国家的历史性的东西，一些社会性的东西。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艾伦·吴认为，不仅是移民，许多美国本地人也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他说，许多美国人没有接受对美国历史提供深入理解的教育，不了解种族主义的历史，特别是反黑人的种族主义。他说，从奴隶制到种族隔离，到现在的大规模监禁和警察暴力，我想许多美国人，无论他们是不是来自移民家庭，我们都不具有对这段历史的深刻了解，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有，甚至大学也没有。1921年的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种族暴乱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年白人暴徒攻击并洗劫了有着黑人华尔街之称的全美最富有的格林伍德黑人社区，造成上百人受伤、数十人死亡和百万美元的财产损失，没有黑人居民在事后得到补偿。这场暴乱不常在学校的历史课程中被提起， 2019年，一部以此为背景的电视剧《守望者》热播后，许多观众惊讶地表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这件事。艾琳的公开信发表后，仅在发表的媒介微信公众号“美国华人”上就吸引了超过10万的阅读量，反响超乎想象的强烈，支持与反对并存。在文章的评论里，一位网名为 JC 的读者认为，陈果仁只是个案，30年里才发生了一起，而华人常常被黑人抢劫、殴打和谋杀。此外，他还谴责抗议中的打砸抢行为。他写道，黑人被歧视的不是他们的肤色，是他们的行为，不要本末倒置。他的评论收获了超过1600人的点赞。另一位叫做舒玉的读者表示，华裔并非像艾琳所说的那样对种族问题冷漠，民权运动时也有华裔的参与，与其他族裔一起争取平等权利。他写道，你们站在同样华裔前辈的肩上，走在他们开辟的路上。在反对的声音中，最常见的论点是非裔美国人的现状，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上，是他们不努力的结果，而华人如今在美国的高收入情况是华人努力的结果。在艾琳文章的英文版下，一位网民写道，亚裔并不欠美国人什么。一位读者写道，亚裔并不欠非裔美国人什么，亚裔今天拥有的从来不是别人施舍来的，亚裔拥有的是他们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积累下来的。另一位读者写道，黑人就是懒，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玩上而不是做作业，然后说是系统性的歧视让他们没能获得教育。专家们表示，这样看似有理的论点忽视了历史因素。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案除了扫除制度中的歧视，同时也鼓励职业从事者和有特别技能的个人移民来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来到美国的移民本身的经济水平和教育背景都不会差。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裔美国人和海外亚裔研究教授伊莲金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多亚洲移民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来自城市而不是乡村，他们通常至少有高中学历，一些人从事过技术性和职业性的工作。1998年，金教授在聚焦社会问题的季刊《社会正义》上发表文章，至少你不是黑人，美国种族关系中的亚裔美国人。他写道，历史上美国的移民政策青睐中产阶级的亚裔移民，1965年前偏爱商人和外国学生而不是劳工，直到1980年代为止都更欢迎城市里的职业工作者。从比例上说，与其他的有色人种相比，中产阶级在亚裔美国人中占比更高，包括南亚和菲律宾人。他说，把这样的亚裔群体和在奴隶制废除后从零开始的受到种族隔离等制度性歧视的黑人做比较，是在拿橘子比苹果。在哈佛学习英文专业的19岁华裔二代朱坤也这么认为。在读到黄爱玲的公开信后，朱坤也写了一篇题为《响应耶鲁女孩，哈佛大学生也有话说》的文章，发表在微信上。他在文章中写道，虽然华裔非常努力，但是我认为将努力工作看作是华裔独有的文化是一种自负的看法，认为黑人不想送孩子上好学校，不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也不想自力更生，这样的想法恐怕是一己之见。是的，移民很艰难，我的父母不得不克服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障碍，我永远也无法体会他们为我成为今天的我而承受的艰辛。自力更生是一种崇高的信念，但数百年歧视黑人的社会态度和制度让他们的自力更生变得比华人要困难得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华裔美国移民在来美国之前大多已具有高教育背景，而这一点会带来更大的成功。任何一个亚裔美国人对模范少数族裔这个词都不会陌生。模范少数族裔指的是移民中在移民国取得了高于平均水平成就的少数族裔群体。这个词在美国最初被用于形容日裔美国人，随后扩展到了整个亚裔美国人群体和犹太裔美国人群体。如今这个词主要指包括华裔、日裔和韩裔在内的东亚裔和以印度裔为主的南亚裔。 印第安纳大学的吴教授指出，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时，那时亚洲逐渐变成了美国的外交前线，而当时国内的对于亚洲人的种族歧视不利于与这一外交重地的关系发展，于是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形象逐渐开始变得积极。同时，为了让美国主流社会接受和尊重自己的存在，华裔等亚裔群体也在刻意打造自己为了美好生活而勤奋努力的形象。二战后不久，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开始兴起。吴教授认为，尽管亚裔的初衷是为了被接受，但模范少数族裔这个概念却在无意中被人利用，成为了分裂种族关系的道具。他说，一些白人开始指着亚裔美国人，直接拿他们和非裔美国人做成好和不好的比较。当然，他们对两个族裔都做出了过度的概括。他们说亚裔是安静的，不谣传，不惹事，而非裔美国人却在街上抗议等等。吴教授认为，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让亚裔美国人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舒适和安全，但他并不把这一点当作益处，因为这让美国社会忽视了一些深层次的不公。他说，如果你有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这似乎是在暗示好的少数族裔不惹麻烦，坏的少数族裔才惹麻烦，把麻烦的原因归结于他们自己，而不是提出更多的坦诚的问题，比如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为什么机会、尊严和安全几乎都属于特定的种族，而种族本身只是一个概念，用来正当化不平衡的财富分配。我们真的想要这种不断繁殖不义和不公的生活吗？对绝大多数移民们来说，愿意移民到美国自然是看中了这个国家的种种优越之处。刚来到美国时，黄爱玲的父母就觉得这里的各方面条件都远好于国内。爱玲的妈妈举例说，像我是个女生，从中国来的，在国内的公司里被上司说不尊重女性的话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到这里来发现这里还挺尊重女性的。已经退休的伯克利大学的金教授在他1998年的文章里也写到了移民为什么会更倾向于遵守美国的现存制度和法律，而不是试图改变他们。他写道，对于大量的亚裔美国人来说，美国代表着允诺之地或是梦想之国，许多亚裔美国人依然觉得自己是美国的客人，或者说是在丈母娘家的儿媳，就像客人或是儿媳一样，他们要保持感恩、顺从、不抱怨，他们要注意着规矩和主人的慷慨，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他又有哪里能去呢？阿拉斯加大学安克拉治分校的心理学教授 E.J.R. 大卫研究跨文化心理学和亚裔美国人心理学等专项，他认为移民们对美国优于他们出生国的看法，有时会助长他们对美国社会中不公行为的忽视。他说，尽管他们也许会发现美国不是完美的，但他们觉得还是这里更好。这样的心理可能会是一些移民为什么会忽略今天美国社会中的一些不正义和种族歧视。他认为由于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它的文化是如此深入人心，这导致了美国文化中的一些反黑人的歧视因素在移民们到来前就已经被他们接纳。他说，美国有着一段种族歧视的悲痛历史，所以那些想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的人，比如移民，会表现出带有种族歧视的行为。对于一些移民们来说，他们可能甚至觉得反黑人是在这个国家生存下来的必要条件。黄爱玲说，自从他的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都联系到他，感谢他的发声，让他们开始对种族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说，一些读者的父母乃至祖父母都对他的文章表达了夸赞。18岁的张小慧就是其中之一，在耶鲁大学读历史的他说，自己的一家人在看了文章后都很喜爱。他说，我把文章发给了我爸妈，我发给了我所有的朋友，我的爸妈很喜欢，所以我们把文章翻译成了繁体字给我的祖父母们读，他们也很喜欢那篇文章。我从来没有亲身和祖父母们讨论过种族主义，但是看到他们的反应如此之好，这真的很让人鼓舞。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